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24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难以置信的大转变。他发了一个帖子，可以说呢，这个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在帖子里边直指俄罗斯是纸老虎，乌克兰应该恢复，应该夺回全部的领土。这种说法应该说是颠覆性的啊，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另外说到川普呢，在联大会议上他做了一个讲话，一般来说给多长时间？15分钟。他讲了多少？他讲了50多分钟。哎，他东道主了，谁也惹不起他。结果他在里边呢，反正东拉西扯啊，首先抱怨提词器坏了，后来大家发现他也不用那玩意儿，反正他就信马由缰，逮哪儿说哪儿，反正连扯扯了将近1个小时。其中他在里边提到的一个重点，说到现在所谓的气候危机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一场骗局。是这样吗？他有他的道理了，一会儿呢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分析。另外昨天呢，我们留了一个关于中国方面的话题，铁打的营盘，中国社会金字塔的9大阶层。那有墙内翻出来的朋友，您自己掂量一下您在哪一层呢？另外呢，咱们也和民主国家也有层啊，那两边呢有什么大致的区别，咱们来看看现在中国社会这个固化的啊，整个的这个社会阶层，这个专制阶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宣布制裁南非。为什么呢？台湾从去年南非从去年起一直无理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要迁离首都，来配合中国来对台湾进行施压，要把它更名降级、缓发签证等等的吧，各种各样的动作。那台湾的经济部昨天发出了公告，对南非全面实施半导体晶圆、记忆体和相关材料等47项出口的管制，停发输往南非的许可证。也就把许可证给停了。经济部讲说，南非种种恶劣的作为已经对台湾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危害，并对台湾的经济贸易正常发展有不利的影响或相关的疑虑，所以说台湾寄出了47项货品的出口管制，在你南非彻底消除改正这些东西之前这些东西是不会被解禁的。说到台湾制裁，用他手里的优势项目半导体来制裁一个国家，我认为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之前我在一个节目里专门讲过，说台湾呢每次遇到事儿，你不能总是号召大家来吃凤梨。什么意思呢？当中国这边动不动就对台湾的农产品实施制裁，那怎么办呢？台湾只能号召自己人，总统啊，什么行政院长，号召人们大家自己吃吧，包括安倍之前等朋友吧，也一块带头来吃。我当时是做过仔细的分析的，实际上台湾对中国，包括对很多的发达国家，它是有贸易优势的。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半导体，就是芯片吧。甚至可以说台湾掌握着全世界芯片的命脉，很多国家都是要看着台湾的脸色的，要不给你还真没辙，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原来说到中国老动不动就治台湾，我一直讲你也治治他，你治他两下，你看到底谁离不开谁，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我一直呼吁台湾一定要善用自己的这个优势，要把这个优势化作为力量。当然这事儿不能滥用，不能像那些专制国家动不动啊就以贸易、以关税作为大棒，这个是不对的了。但是到了欺负我欺负到了一定时刻，到了反击的时候，一定不能含糊，一定要进行全力的反制 我看是到底你怕我还是我怕你，台湾自己手里有绝招啊，一直就文廉恭俭让啊，一直呢就文明礼貌，一直好像也没有用过这方面，结果在全世界呢好像老是处在一种求别人看别人脸色的这么一种状态，这个是不对的。这次至南非我认为打得好，找着路子了，这个路子是对的啊。另外说说韩国，昨天李在明接受 BBC 专访抛出来了一个冻结论，这个在国际社会上遭到了猛烈的批评。联合国是有决议的呀，朝韩无核化，结果你呢好了，来了个冻结就可以了，你现在有啥别再发展了，我们就接受了。你作为第一当事方，大家是帮着你，结果你自己先怂了，你让后边这帮人情何以堪呢？这件事儿呢是遭到了猛烈的批评的。同时这不是这两天在纽约开联大会议吗，韩美日的外长昨天在纽约举行了一个三边会议，有针对性的特别强调坚持朝韩半岛无核化的原则。三国外长特别讲啊，重申我们通过对话和外交维护朝韩半岛的和平和稳定，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实施朝鲜完全无核化的坚定意志。把这件事儿等于给辟谣了，把李在明那个冻结说就给否了。但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那不是有联合公报联合声明吗，韩国外交部在转这个联合声明的新闻稿的时候，他用的措辞是韩半岛无核化，而不是朝鲜完全无核化。这什么情况，还给李在明留着面子呢？你要不是朝韩半岛无核化，要不是朝鲜无核化，韩半岛无核化，你自己本来就没核化，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这不敢说对方啊，唯恐呢，哎，这民主党他们这帮人一直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了，不敢招惹三胖。说另外呢，这三国联合声明也特别强调对台湾周边日益频繁的破坏稳定的活动感到担忧，另外强烈反对在南海中国提出的非法海洋主张啊，试图强制执行这类主张的行为，他们一块强烈反对，把这事儿也给提了。原来美日是提，韩不爱掺和，那现在呢，那三国外长开会不掺和你也得掺和。那说到这儿呢，中国外交部表达强烈的不满，说你美日韩三国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你们说三道四，我们坚决反对，那你爱反对就反对吧。所以说啊，到这儿把李在明昨天冒头的那个冻结说就往后退这半步，他也是好心，为了给川普见三胖铺了一个路嘛，在创造这个气氛。那现在三国外长把这事儿给否了。同时呢，还有一条小新闻，韩国呢把统一教的教主韩赫子，是一80多岁老太太，给批捕了。韩国检方以贿赂前总统夫人金建熙及议员等四个罪名逮捕了82岁的统一教领袖韩赫子。那作为教会，他承认我们确实送礼了，向社会深深的致歉，并称我们将配合检方的调查。那现在金建熙、尹锡悦现在都在里边入狱，都在里边关着呢。今天吧，这个叛乱罪以西月的这个公审今天就开始了，今天是第一堂。金建熙呢在里边已经走了好几堂了，现在在做这件事儿啊，这说明什么？他真拿人家钱啊。要不是你说老尹这说来也算是一条汉子，尽管呢最后那件事儿做得有点荒腔走板，但胆儿也够大的，也算是个男子汉。就这倒霉媳妇儿，这是要了命了啊！你拿人家包那件事儿还就算能说得过去，统一教会教主的钱你也敢收，你也帮着人家说干事儿，帮着说话，哎，这就麻烦了啊！所以说呢， 这家里啊主事儿的这管不好自己媳妇儿，这您就出去你就等着惹祸去吧。这家有贤妻，男人在外边不做横事，那家里有这么一位倒霉去吧，所以说这就没辙啊。另外说说日本，自民党这几位候选人开始进行辩论。在辩论的时候呢，五位候选人的四位都主动提到了外国人政策。他们主张呢，对现在激增的访日外国人要加强出入境管理和执法，对外国人和外国资本买日本的不动产要加强管制等等啊。因为最近呢，外国人啊，这以各种形式停留在日本，包括这么多的游客，确实也严重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大家呢确实有点受不了了。所以说四个人都提，谁没提？林方正呢属于那种比较敦厚比较温和的这种候选人，他没提这件事儿。谁提的最激烈？高市早苗。他在整个的演说中前五分钟啊，在15分钟里边，他在那个自己的主旨演说中花了5分钟以上，说的全是外国人这件事儿。他拿什么引入的呢？拿有人踹在奈良的路。为什么从这儿说呢？高市就是奈良人啊，从我们老家这儿啊有那个路，外国人呢踢我们这路。好家伙，15分钟他用了1/3在这儿攻击这些外国人。他说的这个啊，如果有外国人以践踏日本人的情感为乐子，那我们必须采取某些行动，为了守护自古以来的传统，我将挺身而出。而且那种接纳与我们文化差异过大的人群，这个政策必须加以反思啊。高市说到这儿啊，是比较强悍的这么一个态度啊。另外小林包括茂木他们也都说到了这方面啊。啊，那茂木说的最狠啊，要力争把违法外国人清零。这违法这两个字儿吧，就说的特别宽泛，那是违大法呀还是违小法？你比如违大法，那你有严重的暴力犯罪，那毫无疑问要清零。那如果就是个汽车违章，或者是啊，这，比如说吧，咱们都知道有很多中国人在日本啊，这样那样的这种事儿吧，啊，家庭暴力啦什么的等等，类似这样的事儿啊，那是不是也给清零啊？这不知道啊。茂木说的是比较猛了，但说到这件事儿，高市呢没怎么得到分，为什么呢？他头一天说了5分钟这件事儿，结果转天立刻就有了反应。他这个例子呢稍微有点牵强。奈良公园的负责人接受媒体表示，没发现日常性的对小鹿的暴力行为啊。说是前一阵有一个打鹿的啊，穿着白背心的那个人被判有罪了嘛，那不是外国人，后来证明那是个日本人。说我们每天都巡逻2次，没有发现有游客或者是有外国人跑这儿来打鹿来，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的举报啊。我直接打高市的脸。但高市他之所以花了1/3的时间来攻这件事儿，说明这件事儿他能打出共鸣来啊。当然呢，这里边见有双锋吧，那也可能这边有利那边有不利的一面，有副作用，那咱们就看最后的结果了啊。所以说现在呢，他们现在争议的是外国人的话题，我估计下一场辩论就该说到经济问题了啊，下一步我们再关注。来说说乌克兰，今天呢或整个联大会议，那毫无疑问乌克兰问题成为了一个啊天下第一事，还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了。先说打仗，最新消息，莫斯科地区遭到了大批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首都莫斯科市另外还有周边的一些地区都传来了爆炸声。它这儿有一个叫奥金佐沃区，还有一个首都的孔科沃区，还有什么叫鲁兹明基区，我估计就跟北京的西城区东城区那个意思是吧，啊，中心区的这些居民都听到了一系列巨大的爆炸声。 有一个民众拍视频讲，至少十次他就在那儿录啊，砰砰的就这么炸，在他那个声音里边背景里边至少有十次猛烈的爆炸。那战果如何到现在不知道，明天我们就清楚了。另外，《金融时报》的报道，在无人机大规模的袭击炼油厂之后，俄罗斯柴油的出口跌到了5年来的最低水平，导致跌到了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到现在呢，俄罗斯有38家大型炼油厂，有16家遭到重大的攻击，其中一些炼油厂遭到了多次无人机的反复的攻击，导致原油质加工能力下降超过100万桶，现在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很多地方都没有柴油了。啊，像克里米亚等等，它那个加油站不有个大板子吗？直接拿纸给糊上了，没油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啊，情况还是比较严重了。那下边就说说川普的这个帖子。川普呢，在他的这个出 social 这么一个帖子这个平台上，他发了这么一个帖子啊，咱们听听，我把这帖子念一遍。在深入了解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形势后，特别是在看到这场战争对俄罗斯造成的经济困境之后，我认为乌克兰在欧盟的支持下有能力战斗并赢得胜利，使乌克兰恢复到原本的疆域。只要有时间有耐心，再加上欧洲特别是北约的财政支持，将战前的原始边界收复回来是完全可能的，为什么不呢？俄罗斯已经在这场战争中毫无方向的苦战了3年半，这本该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强国在不到一周内就能解决的战争，这并不能体现俄罗斯的强大，事实上这反而让俄罗斯看起来就像个纸老虎。当莫斯科以及俄罗斯各大城市城镇和地区的民众真正意识到这场战争的真相，意识到现在要加油要排长队几乎排不到，还有那些正在形成的战时经济下的各种困境，他们的钱几乎都用到了对乌克兰的这场战争上，而乌克兰展现出来的强大的精神而且只会越来越强，那时乌克兰就能够把国家按原始疆界收复回来，甚至谁知道呢，也许还能更进一步，不但收复所有国土还能更进一步。好，到这么一个情况，说普京和俄罗斯正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而现在正是乌克兰采取行动的时机，无论如何我希望两个国家都好，我们会继续向北约提供武器，而由北约自行决定这些武器如何使用，我祝大家好运。这里边啊，首先呢，这里边重点是咱们就分析三个点吧。首先第一个点，俄罗斯你已经不行了，你陷入到了经济困境。然后说到乌克兰展现出了强大的精神，而且越来越强，这是第二个点。说到乌克兰，然后现在他给出的结论就是，那俄罗斯你会输掉这场战争。乌克兰会得回全部的领土，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最终的目标啊！你是可以做到的，是可以赢的。我记得上个礼拜还说，你面对一个比你大10倍的，然后你天天就知道跟我要导弹，你天天挑战他，你能有好果子吃吗？我都给大家报过这些新闻，到今天全没有了。俄罗斯就是个纸老虎，我们能够把全部的领土都夺回来，然后这里边语带威胁，现在正是乌克兰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会继续向北约提供武器，然后最后这句由北约来决定如何使用，我不管了。那原来有很多家伙事儿，他管的，他是不让用的，不能打这不能打那，你要他要没有炸那个孩子炸死那么多人，他太太跟他说那件事之前，原来小泽是不能炸俄罗斯的炼油厂的，不能炸那些能源设施的， 是那次以后啊，说死了那么多孩子啊，太太也跟他念叨，这最后川普才不管了，你这炸去吧。最后才把那炼油厂才开始，这才八月份才开始炸。所以说现在，那你们爱怎么打怎么打，我就给东西，我不管了，是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整个这个帖子啊。到此我们评价，川普就改变了自他去年以来所奉行的俄乌双方都必须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根本性的政策。为什么我在题目里边非要写上这四个字叫难以置信呢？本来一开始我的题目是川普大转变，然后惊叹号啊，下边如何怎样，后来我还是把难以置信这四个字放上去了。为什么呢？我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也就是这将近九个月我也一直在批判。你像川普呢，他一直推动双方达成和平停火条啊的这个协议吧，他的根本的立足点是不能再死人，我看不了死人，咱们就停吧。但他一直故意回避了和平最需要的一个基础，就是公平和正义。乌克兰需要的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结果，他们一直也为此在流血流汗的战斗，那就是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如果连这个都得不到保证，那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呢？那还叫什么和平啊？如果丧土失地，最后所谓的那个和平，那就是屈辱投降啊。真正的和平是在公平正义下两边达成一个协议，这才叫和平的嘛。所以说川普呢一直啊，他就故意回避这个问题。说到这九个月的时间，他一直在兜兜转转，从一开始全面逼迫乌克兰就范，白宫上演二打一，然后停军军援，停情报，挑动反对党，颠覆宪政权，多次公开对泽连斯基进行人身攻击、谩骂，对乌克兰进行各种的嘲讽，一直不敢对普京致一词，红地毯，百般的维护。到今天这九个月了，美国没有对俄罗斯采取任何实质的行动。你看他对乌克兰采取了多少行动，对俄罗斯什么也没有。你别告诉我对印度的那个是因为他买油啊，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到现在突然做出这么一番正常的表态，确实是让人感到难以置信。您给我解释一下这九个月的转变，你告诉我乌克兰有什么变化，不还那样的吗？打呢吗？欧盟有什么变化，不还那样吗？全世界这种支持的民众我们一如既往啊。你告诉我整个普京也那样，这里边谁在变？一直是他在折腾啊！从一开始那个态度到现在，在里边兜兜转转，不一直他在里边在折腾的吗？别人谁变了？那你说现在为什么就这样？所以说我用难以置信这四个字感到不可思议。那新闻咱们继续。川普呢说到这场战争啊，他的记者就问他嘛，说你们大多数人应该都看了我刚刚发布的声明，我很高兴你们都看到了，我也有同样的感受，让他们把那些土地拿回来，我们再看看结果如何。哎，他也很兴奋了。然后白宫专门发了一个帖子，白宫的公众号发了一个帖子，说川普称赞泽连斯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正在进行一场艰苦的战斗。恍如隔世吧，现在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同时川普在联大的发言中也做出了严厉的批评，说中国和印度通过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成为这场战争主要的资助者，为了结束战争，美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来征收新一轮非常强硬的关税啊，要求欧盟来做出配合，这将很快停止流血冲突。整个的表态是一个综合式的。那再说泽连斯基的反应呢，他呢跟大家开了一个简报会，简报会结束之后，记者呢马克立刻就拉住泽连斯基向他提问，说川普今天在平台上发表的这个帖子这个立场是不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就问泽连斯基。泽连斯基立刻回应说川普正在改变游戏规则，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川普的这篇帖子是一个大转折。这是小泽回应记者的一个原话。然后泽连斯基呢，在另外的一个访谈中，他也讲，我非常感谢川普，我现在不能公开透露任何细节，但我们和川普分享了前线局势的很多重大的机密信息。说什么呢？要反攻啊，还是要干嘛？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前线发生了什么重大的情况，不太清楚啊。他呢，哎，我们一块儿分享了。然后呢，在这之后，小泽呢又接受了福克斯新闻那个有名的主持人拜尔的一个专访啊，全程用英语，我还没有看完啊。那个呢，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他讲说，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希望支持乌克兰直到战争结束。他对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小泽也做了这么一个表述，这是整个的新闻啊。那关于北约呢，也有一些新的进展了。现在俄罗斯不断的在走钢丝，在挑衅冲撞那个红线嘛。无人机和战机先后侵犯了波兰、罗马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领空，四面出击，你告诉我是意外，哪有那么多的意外啊？结果就在昨天，丹麦、挪威和瑞典的上空都出现了不明的无人机，导致丹麦首都的无人机那个机场导致了关闭，另外挪威首都奥斯陆机场也被迫关闭，另外呢，不明无人机也飞过了斯德哥尔摩的上空，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大家也问川普，你怎么认为？你是北约的老大，你怎么说？然后他表态了，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飞机进入北约国家的领空，北约国家应该把它击落。这是川普第一次明确的表态，因为这件事儿从波兰那件事到这儿好几天了。十多天了，大家一直问他你什么态度，一直不说，这是今天第一次明确表述。另外呢，他说到欧盟，他还讲，我要和欧尔班来通话，我想他会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我会和他通话，我要求他停止啊。所以说现在川普就是这一堆态度啊，基本上跟大家就都总结完了。到这儿说一点评论啊。说到川普呢，他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对自己说话的自我打脸没有任何的心理障碍，他就跟昨天所有的事都没发生一样，就好像第一次在说这件事儿一样。所以说这个脸皮厚啊，这确实是一个，也是一个优点啊。当政治人物没这个不成。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因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川普最终终于从他的嘴里说出了关于这场战争的最基本的一个常识，就是他刚才说的那番话。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积极和正面的转变。那是不是一时冲动，是不是言不由衷，是不是形势所迫，这我们不知道了。但单就这番话来说，我认为人们还是应该给予他鼓励的。你掌声多，鼓励多，哎，他一看这边好啊，那我往这边多走走啊。他一看这边，哦，你们喜欢听这个呀，嗨，那我投你们所好，我也往这边挪一挪。我认为大家还是应该给他鼓励的。这番话说总比不说好，他站在这边总比站在普京那边俩人站在红地毯上要好吧。所以说，说到这一点，毫无疑问，我认为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应该还是予以肯定的。这件事儿呢，咱们必须把正面的意义给大家确立啊，这个没毛病。下边呢，就说到难以置信后边的这个疑虑。都说嘛，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啊。可是你看他最近的俄罗斯政策，从阿拉斯加峰会给侵略者，给一个海牙的一个通缉犯铺红地毯，然后给白俄罗斯松绑，制裁松绑，这个在新闻里我忘了跟大家说了，那天呢反正事儿也过了，这件事儿可是非常严重的。原来对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是同等制裁的，你这因为它有好多的波音飞机啊，它有好多东西零配件是断的， 是禁的。结果他给白俄罗斯这一松绑，给了白俄罗斯10飞机的零备件，当然给他规定了你不许给俄罗斯啊，你只能自己用。可是一到了白俄罗斯这事儿，你认为还管得了吗？10飞机的配件儿，这就破功了嘛。然后对波兰领空被、那是多少号发生的呀？哇，那是9月12号13号发生，到现在已经10多天了啊，一直不表态，他一直替俄罗斯说那就是个失误啊，怎么可能或者怎么这样，他一直帮着那边说。所以说你要在我的印象中，昨天川普还处在另一种行为模式当中呢，怎么突然一下今天跳反跑到这边来了？说到川普上来对俄罗斯的这一套行为模式，有朋友给总结过，对俄罗斯啊，你比如说比较愤慨，那比较恼怒啊，我很不开心啊，我很生气啊，这都说过了，这是第一。第二，我很失望啊，情况糟透了，后果会很严重啊，我给你最后通牒，你要注意，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再给普京2周时间。到第四就没有然后了，他好像也忘了这件事儿，他也希望别人也忘了这件事儿。然后到第五个层次，新的一轮的挑衅又来了，然后到这儿川普又从头开始重复整个的流程。对俄罗斯这9个月了，难道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在重复整个的这个流程吗？这么反复无常的这个人，他对普京的那种世人难以理解的特殊情感，现在我们要问，难道真的就发生改变了吗？那如果现在有人相信他会按照他现在说的这一套做，那我也请您解释一下，那前面的9个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两个川普，那你到底该相信哪个呢？你是相信今天以后的这位，还是相信昨天以前的那位呢？说到下一点呢，我一直讲川普其实他一直很清楚，说到乌克兰这边有票，有民调，有掌声，每次当他在别的方面遇到打击，遇到失败挫折的时候，他都会往这边发生偏转，他都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做一些积极的表态，干嘛？来捞取好处。但是他的真实倾向9个月了，我相信大家已经太清楚了，从一开始2打1刚才那一套我不给大家重复了啊，大家难道还不清楚吗？他的真实的倾向是站在普京和俄罗斯那边的。不光是他，包括他的马克党，他的基本盘。说到塔克，他那个彻底的那就是俄奸，那个我就不提了。说到这位精神领袖科克，我还从来没跟大家好好说这件事儿呢啊！如果你在别的问题上说到什么变性啊各方面，你觉得科克说的都对，但是在乌克兰这件事儿上，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他的几个主要的观点啊。首先，他把这场战争定义为边界争端，完全是俄罗斯官方媒体的叙事，坚决反对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他是反对派里主要的一个大将，公开表示，多次表示，然后直接对泽连斯基进行人身攻击。他把泽连斯基定义为是 CIA 的傀儡，是拜登豢养的宠物，这话都说过啊。然后他认为泽连斯基领导下的这场乌克兰自卫战争是让自己的人民遭受毫无意义的大屠杀，你要为这几百万人的死亡负责，是毫无意义的牺牲。他说了不止一遍，我认为都不止10遍，他在媒体里公开讲，然后呢，一直谴责泽连斯基对结束战争毫无兴趣，然后对克里米亚和整个的领土问题，他认为克里米亚一直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另外说到啊，你比如说在那些现在俄罗斯占领的这些地方，他一直讲那原本就是俄族人占多数的，那是一个俄语区，那所以说归俄罗斯这有什么问题？然后一直讲啊，那我们的边界问题比乌克兰问题那要重要的多，按排序的话美国优先。而且他特别强调美国把俄罗斯称为是敌人是错误的，是错误的。 然后他甚至写过一篇文章，对俄罗斯人民的道歉，这是他的题目。他在文章里讲，很少有美国人想与你们开战，那些永远与俄罗斯为敌的人是少数，而且他们将会失去权力。这就是这位精神领袖科克，这就是川普的基本盘啊，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基础啊。所以说你告诉我，川普现在突然间跑到这边来了，那这你今天发的这帖子我看着是不错，大家可能觉得也挺好，我看马克党未必高兴。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大家要保持冷静，你别听他怎么说，关键还要看他怎么做。如果只是说说漂亮话，然后呢就是让北约这儿买军火，他在中间就是卖军火赚钱，那实际上整个事情没有任何大的改变。总之说到今天呢，发生了这件事儿，我还是抱着一种审慎疑虑的态度来看待这次川普的大转变的。为什么？毕竟太多次了，我们已经不再幼稚和天真了，不好忽悠了。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啊，我甚至用一种冷眼旁观的一种态度。当然，我是乐见其成。如果真的是这么做了，我起立给他鼓掌。还是那句话，真的，川普要是下一步给大杀器打疼，最后用他的各种招数，最后结束了这场战争，我起立给他鞠躬。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我现在我认为这件事儿啊，我往多了说，说一个礼拜吧。往短了说，三天热乎劲儿基本就跟没有发生也就差不太多了，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来，下边说说波兰。波兰的图斯克总理啊，这个政府宣布将在9月25号的午夜，也就是24号晚上到25号的凌晨，就这个12点，就是今天夜里12点吧，重新开放和白俄罗斯的过境口岸啊，公路铁路啊，大家都可以了，这个就可以通了。从什么时候封的？从9月12号开始关的，到现在是到24号，12天吧，关了12天。那怎么又放了？那你不可能永远封着呀，你告诉我理由是什么呀？这里边之前跟大家讲了，警告的作用已经达到，下次再发生照方抓药会再次封闭，谁疼谁知道。你王毅下一次有事不要再去找波兰政府，你去找俄罗斯政府啊，以后呢就不要再往那儿飞这种东西了。所以说呢，那这次的警告的作用12天可以了。在白俄罗斯那边，那有那个人拍的摄像头，拍个集装箱在这旁边堆着呢，原来好多的那种空场子全用来堆集装箱了，10000多箱子，闹着玩的呢。所以说现在啊，这个已经解封了。我这次呢，波兰敢悍然中断中欧铁路，我认为后边一定有欧盟各方面的一个大力的支持啊，这一点呢是没问题的啊。这是一个集体行动，你要光凭波兰自己，他未必啊，他未必敢。所以说我认为这后边是有人撑腰了。来，下边说是以色列。继法国宣布之后，那法语系的比利时、摩纳哥、卢森堡也都相继承认巴勒斯坦建国。那天是英国说完了以后啊，我们英联邦系的几个国啊，加拿大、澳大利亚跟了，新西兰可没跟啊。新西兰的立场，我们这位外长也是副总理了，他的立场我非常支持。他的立场实际上就是新加坡的立场。今天新加坡外长把这件事说得干净利落，他讲呢，新加坡只有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并且你要首先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你不能老惦着把人家从地图上抹去，那我怎么承认你啊？你要承认人家，我才会承认巴勒斯坦国，而且前提是你必须明确无误地放弃恐怖主义，三个条件。你必须啊，你得放弃恐怖主义嘛。然后呢，你要承认以色列，而且你是一个有效的政府，我新加坡才能承认你呢。你说这说的对不对啊？我认为说的对。后来我看日本的外相也基本上跟的是这个路子，我们新西兰的外长也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认为这个就说到点儿上了啊。快速的给大家说说这个建国，因为现在已经变成了大是大非问题了，咱们简单的把这件事给说说啊。说到在2023年10月7号之前，以色列原则上是同意巴勒斯坦建国的，那时候反正就是条件了，但是原则上同意建国，只不过呢在条件上是有一些争拗，那是那时候的情况。但是那场大屠杀发生之后，一切全都改变了，等于巴勒斯坦人哈马斯干这事儿的时候，你看他们自己这一接筒子追着那些遇难者的尸体欢呼雀跃，当时你们忘了，你们是一种全民参与，你们自己终结了自己，终结了你们巴勒斯坦的未来，这你赖不着别人。说到中间的这个历史，从1940几年那个我就不给大家强调了，以前都讲过，重点咱们说现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现在就这两块地方，这两块地方是以色列从埃及和约旦手里抢来的。为什么叫约旦河西岸呢？加沙原来在埃及人手里，是以色列人打下来的，为了和巴勒斯坦人和睦相处，他把约旦河西岸的 50% 给了巴勒斯坦人，然后把加沙全让出来了，留给了巴勒斯坦人。这地方不是你们的，原来是人家帮你们打回来的，是人家给你的，你把这事儿得弄明白了。结果呢，你们就开始搞恐怖主义的滋生。2005年把那个温和的巴结组织，就现在那个所谓总统阿巴斯，把他们都给赶出去了，哈马斯完整的控制了加沙，然后就开始发生系列的绑架事件，这个恐怖攻击事件如何怎样，就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历史渊源咱不说了，咱们就说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这两块地方，您得知道它的来源。到现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有152个承认了巴勒斯坦建国，但是没用，安理会15个国家吧，14国都同意，但美国一国不同意，他有否决权，你说什么也没用，所以说呢，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正式的成员国的。国际法里有规定，你要是认为它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有这么四条：第一，有常住人口；第二，有确定的领土；第三，有有效的政府；第四，有世界的广泛承认。这四条缺一不可。那现在巴勒斯坦有什么呢？有常住人口，这倒是有了。现在你说有广泛的承认，这国际上150多国，这还不是啊？这是啊，这个是了。但是没有确定的领土，也没有有效的政府。那你说他那巴结组织，那不是有那么一波子？那说事儿根本不算，他连约旦河西岸都统治不了，那不是一大帮人牛鬼蛇神让王毅弄到北京去？当时多少个派都到北京那儿开流氓大会去了嘛？所以说他自己也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所以说这都根本不承认，这根本不存在。你这四个基本条件，你就有俩，剩下那俩根本不存在。说到这几天呢，你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这英语系、法语系，你们这帮国家干嘛呢？说白了，这是一种道义承认，这是一种道德上的一种同情和关怀。实际上没有，因为联合国、美国不同意，根本没戏。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以色列不同意，根本不可能发生。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他们只是用这个道义上的知是只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当然呢，这大嘴巴给抽的，昨天说的这个啊，有更多的媒体做了一个报道，真干得出来。要不是你说这个民族啊，你说你帮他吗？有今儿什么的等等，这些国家就他这1-2百万人，你帮他一下不行？帮过呀，最后呢，农夫和蛇嘛，不就是这故事吗？约旦的老王人家帮你了，最后阿拉法特和当地人联合要推翻人家老王，最后人伤心了都滚蛋吧，最后就这么一个情况嘛。就特别说到英国，人家顶着雷，川普说了半天，人家跟川普对着干，最后承认了你。 最后转脸就向英国要求20000亿英镑的赔偿，要起诉英国。你要不承认我，我没法起诉你。你现在承认我是一国了是吧？对不起，我以一个国的名义向你进行索赔。哇，这事儿你就有点没辙了。那斯塔默呢，你也不能吃这个闷亏呀。回话了，我们承认巴勒斯坦为独立国家，我们也希望得到赔偿。毕竟我们在过去的殖民历史中，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啊。你跟我赔，我还找你赔呢。然后英国财政大臣在议会中，那议员们就骂呀，说你们干的这什么事儿？他也做了一个表述，说如果巴勒斯坦要求赔，斯坦提出赔偿要求，毕竟我们在该地区的投资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你看英国人这事儿闹的，最后让人啪啪打脸。现在呢，等于就这么一个虚拟的巴勒斯坦国，没有领导人，没有边界，没有首都，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安全保障，也没有一个说的能够画出一张地图来的一个实际的领土，就这么一个情况。那大伙在这起哄干嘛呢？哎，道义支持吧，那自己有那个情怀啊，那你说怎么办啊？实际上呢，你要说从头到尾说这件事儿，你要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那只能咱们用这句俗话来结束这个段子，那就是可怜之人必有，您自己说的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条，哎，这个各大媒体都报了啊，川普在白宫亲切会见了美国奥林匹克团队。什么情况？第55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中，美国队历史性的实现了5人全金牌，都得到了个人金牌，首次获得了团体总冠军。那这五个小朋友都来自移民家庭，这里边看姓氏，仨华裔，一个印度裔，一个斯拉夫裔，显示了美国多元社会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的绝对的优势，移民为美国带来了强大的竞争力。川普亲切会见，所以说还是那句话，马克党们啊，包括这些华川粉们，你们瞪大了眼睛看着点啊，在反移民的时候把这件事儿你们先整明白了，你看看这几个孩子。另外说到呢，那主持人怎么着啊，那一脱口秀啊，基米尔他做了一个宣布，今天晚上就播了啊，这真较劲啊。那你第一个节目复播，大家这收视率肯定是猛的呀，大家都盯着了嘛。因为最近声势大概有400多著名的各行各业的艺人，有做脱口秀的，有唱歌的，有演电影的，大家搞了个联署，一块儿来声援这个基米。那今天呢，第一个节目大家万众瞩目，结果他宣布了，加州州长纽森将成为今天夜里节目的嘉宾。第一个节目的嘉宾他请的是纽森，那你说俩人那能聊什么，那大家也就都知道了。那为什么请他呢？那大家心里也就都明白了啊。纽森现在挺猛的，纽森现在在多个民调里边基本上都已经拉开了和哈里斯的差距，有一些民调两个人棋逢对手，但多数民调他已经上了3字头，哈里斯呢还在2字头徘徊，应该说拉开了那么几个百分点了。说到迪士尼下属的 ABC 为什么最后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啊，这里边具体的数都出来了。迪士尼在干了这件事儿以后，2天内股值跌了35亿美金，然后呢，这些支持者纷纷都把退订了迪士尼 ABC 和那个呼噜啊，都给退订了。最后在遭受了众人的耳光之后，结果自扇耳光，请基米回到了这个节目。说到当初他是屈服于美国的网信办，但是他现在终于发现美国老百姓也不是好惹的，这美国老百姓比网信办还厉害，最后就打了这个脸。桑德斯老头呢，他写了这么一个帖子，我看了这个以后也吓了我一跳啊。 后来我用 AI 走了一下，他说的这是真的。咱们听听这老爷子说了什么。他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马斯克拥有 X， 就 Twitter。世界上第二富有的人埃里森拥有派拉蒙影业公司，拥有 CBS， 以及现在正在接管 TikTok， 现在正在谈要买 CNN。甲骨文这个啊，这现在要到这么一个地步。现在老三那就贝索斯嘛，拥有华盛顿邮报和那个 Twitch， 他那儿的一个媒体。另外下边那老五就该扎克伯格了，扎克伯格同时拥有 Facebook 和 Ins 和 Ins 两个大的媒体。他讲世界上最富的前五个人，实际上都是媒体的所有者、拥有者。说当我们在谈论美国的寡头政治的时候，我们不要老光谈论收入和财富什么不平等，大家可能对他们对媒体的控制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他们能够掌握美国人民能够看到听到和读到的内容，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好家伙，现在所以说呢 ABC最后吉米他们赢得了这场小的战斗，这不算战役了，这算是来了一个小的反击。但是整个的大势大家看了吗？是世界前五富，基本上把我们平时眼睛里看到听到和读到的东西他们基本在掌控啊。你再往后就谁了，就福克斯啊、默多克他们这帮人、啊、还有福克斯啊、纽约邮报啊、华尔街日报啊，那在老默多克家族手里那也一样啊，也这么猛啊。好家伙，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另外呢，说到下一个呢，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式宣布对现在这个移民沙皇汤姆霍曼展开腐败调查，委员会要求提供所有的调查文件和记录。之前呢不有一个爆料吗，是录音带是录像带啊，那里边呢是抓到了，里边有卧底，看到当时那个霍曼是收了那个装着$50,000的现金口袋，当时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在媒体上都报过。结果令人震惊的是，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李维特当众他就给他背书，说霍曼先生从来没拿过什么$50,000啊，等大包大揽给他背书，那人们就急了。所以说现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把这件事儿给接过去了，把材料都送我这儿了，我们给看看这件事儿吧。还是那句话啊，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川普政府要不要接受监督？他自己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家族整个的财富翻了一倍，现在达到了$100亿。这是福克斯最新的报道嘛，再加上这些下边的这些啊，这些打手们现在也都到这么一个地步，要不要接受监督啊？那你要问啊，我看有朋友写啊，如果你要问那帮民运的和某某公啊，问这个问题，说到中国政府是用来监督的呢，还是用来赞美的呢？那这帮人答案非常明确，当然是用来监督的呀。可是那你要问这川普政府是用来监督的还是赞美的呢？这帮人就都不说话了。来吧，咱们说说这个泰诺。泰诺和有点没太听明白，后来这件事儿他干嘛呢？他非宣布这么一个东西。我呢今天就快速的把世界著名的医学期刊 JAMA 里边的一篇论文，我直接的把结果通报给大家就完了。这篇论文里讲说，泰诺不会增加儿童患自闭症或者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就是多动症的风险。他在一个超过18万人的大的对比试验中，把服的人做了一个大的双盲试验人群比照，最终的结果是加入匹配的什么全兄弟姐妹对照组的分析发现，同母的啊服用组和非服用，就是吃了泰诺的这个还微微的有所下降，这表明遗传或者是家庭环境可能和自闭症相关，而泰诺和自闭症的关联 应该说呢，是没有明确的这种证据。泰诺他为什么非要吃泰诺？比如说发炎、疼痛或者是发烧的时候，因为如果不用这个药，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你要说一点关系也没有呢，他说他也没这么说，他说只是说没有证据，说关联不等于因果。没有看到孕期用药和后来自闭症诊断之间两者有任何的关联。他说这个呢是整个的这么一个18万人的大的双盲实验，他人家是这么一个结论了。说到这件事为什么特别重要，就因为作为孕妇在孕期发烧的时候或者是有炎症的时候没辙呀，阿司匹林、布洛芬都证明对胎儿有害，不让吃啊，只有泰诺。那你现在连这个都不让用了，就是那个论文里说的，那当发炎发烧的时候你不让我吃药，那对体内的胎儿危害是更大的。那川普，你一个美国总统，你也不是医药界的发言人，你为什么要带头来做这件事儿呢？人家那世界著名期刊的大双盲实验，人家是有数据的呀。然后现在世卫组织啊，在这里边呢也做了一个声明，他说目前没有任何可靠证据表明什么疫苗啊，包括泰诺啊会导致自闭症，没有这方面。那这是世卫组织，欧洲啊，他们的药品管理局昨天也发表声明，和证据表明，欧洲有必要改变关于孕期期间关于使用泰诺的建议。我们不会改变，大伙儿该使使。然后英国，因为欧盟不包括英国嘛，英国的卫生大臣直接告诉英国的患者，不要理会川普关于孕妇避免使用泰诺的呼吁，说呢不要理会，他是话这么说的啊，就刚才是那句话说了，还一句话说不要理会川普关于医学的任何言论，你什么都别听。所以说这个呢。我只是我不评论了，都告诉大家就完了。下边说是这个联大。联大开会呢，这一上来就都是戏啊，这各种的有意思的事儿。川普到了联合国，结果和太太两个人一走上那个自动滚梯，那自动滚梯就停了。然后走到台上准备发言的时候，他摆弄了一下，结果他说提词器不工作，提词器坏了。那这件事怎么解释呢？联合国方面做了一个回应，说那个滚梯停止是因为安全机制被触发，和人为操作无关。明天我们再听他这个具体解释啊。他是现在就这么说了这么一句话，那是不是因为别人都可以走，但是你是美国总统，是不是你一走这个是安全机制不一样，层次不一样，所以就怎么样了？这个不知道啊，我不懂他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后边这句说那个提词器的管理和操作是由白宫的人来负责的，这不在联合国的职责范围。也就是怎么弄那个提词器，我们只提供系统，那个词儿往里边输入，然后让那个词儿什么速度在滚动，那是你们自己人操作的，我们只提供这个屏幕。是这样吗？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就原来德国那位女外长，她在川普讲话之后，川普当时抱怨嘛，你看这提词器坏了，川普刚一走，这贝尔伯克立刻把话就接过来了，我向你们保证联合国的提接着用，那都有提词器啊。所以说是你自己的人秘书或者什么没操作好，这你赖不着联合国啊，借这茬呢把联合国臭骂了一顿啊，这是这件事儿了。简单评价呢，我也是后来才看到整个的讲话的。按照道理呢，是每个领导人的发言时间给15分钟，稍微超一点他也不是特别在乎。川普呢搞到了将近一个小时，搞到了一个小时，就在那儿东拉西扯，就在那儿那么扯哈，就说了半天。后来呢，那当然了，他说什么了，基本上就是两条了。第一条就是吹自己啊，我们这了不起啊，在我这九个月里不得了了。然后呢，就是你们都是乱七八糟啊，就是你们都不成。 要我很伟大，你们很拉胯啊！基本就说了这么一些内容了啊，说的什么17万亿的投资了，什么7场战争都是他给调停的了啊，这里边有很多的夸大之词了啊，这个就不说了啊，不博这个了。说这个呢，一条一条的说这个也没完了，他这天天念叨，大家也都知道了。关键是他里边这句话。它里边花了大量的篇幅谴责现在的气候危机是有史以来对世界犯下的最大的骗局。这话呢，一会儿我们拆解一下啊，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简单给大家聊聊啊，他引用哦，没有，这里边呢，他说到欧洲那个一塌糊涂的时候，他引用了一些非法移民犯罪的数据。那下边很多人就觉得难以思议啊，不可思议，这是真的吗？后来我核查了一下啊，川普讲说，在德国的监狱中有近50%的囚犯是外国人或者是移民，在奥地利这个数字是53%，在希腊这个数字是54%，在瑞士这个数字是72%，说你们的监狱里挤满了所谓的这些寻求庇护者。他们用犯罪来回报你们的善意，所以说你们那时候什么搞什么开放边境这些实验，他宣布你们这就失败了。有这么恐怖吗？我核查了一下这个数据啊，除了小数点他没说之外，川普说的这个数据都是真实的，这个是准确。我得到的数据更长啊，有这么长，有一个世界监狱组织是有这方面明确的数据的，也就是这个移民啊、难民啊等等的这些庇护者，现在可以说是欧洲各大监狱的主角，可以这么讲，啊，可以这么讲。那你说你们新西兰呢？我们新西兰没有，啊，我们新西兰监狱的主旋律、主人翁是岛民。毛利人啊什么的啊，萨摩啊、斐济啊这帮来的啊，这帮弟兄啊是监狱里的主角啊，这你就别说了，那政治不正确啊，咱别说这个了。刚才那个数据是准的啊。说回到这个气候变化，这个气候危机相当于一场核浩劫没发生。1989年你们预言10年内有国家会被海水淹没，没发生啊。1920年当时说什么会世界会变冷，结果后来呢又说世界会变暖，最后呢一看哪儿都不对，就变成了气候变迁，反正升温降温你们都是对的。然后他就说这是对人类历史上犯下的最大的一个骗局，他说这些预测仅仅是一个错误，而往往巨额的财富摧毁了发展的机会，如果不摆脱这场所谓的绿能骗局，各国都将走向彻底的失败。这是他在演说里边说了这么一段啊。那这个呢，可是川普他们这个马克党相当多的人的一个共同的认知，因为他们每次言之凿凿的，你比如说那个啊，这个承认有气候危机的人，当然有的人可能说的不对，有的话呢可能说的不是特别准确，他就逮住其中的一句话，你看你这句话错了吧，他就把整件事儿就给否了。这是诡辩术话术中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策略。你比如说我们平时抬杠的时候，酒桌上在那斗嘴的时候，我也经常采用这种方式了啊，这个是一般斗嘴的时候都会有啊。你比如说包括有人呢就是说评价我的节目，你看比如说有一句话我可能说的不太准确，或者是说反了，或者是有时候嘴螺丝了，哎一看啊，这竟然他大咖竟然这么说，那破节目还有什么听的，他就把你整个的一个半小时就全否了。所以说这种人呢这管用啊，用这种诡辩术对这种人是能够管用的啊。那咱们就说说这件，因为太严肃了，说到整个的气候危机到底有没有啊，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骗局， NOAA IPCC 包括世界上各国的科学院研究院，全世界的科学家们，无论是搞观测的，无论是搞分析的，做模型的，我可以这么讲吧，有压倒性的绝对性的共识， 气候危机是真实存在的。这里边主要，那有的它自己变，那我们管不了，但里边一个主要的因素，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是里边主要的一个杀手。这里边二氧化碳太多了，在大气层下形成这么厚的一个层，它阻碍阳光啊，就或者是导致了下边的光合作用，或者是怎么样。肖老师原来是做过这个节目的，整个的二氧化碳在这里边形成这么一个大气层下又形成了一个气层，形成了一个温室，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原来我们还知道那个排放那种有害气体，把臭氧层打穿了一个大洞，花了大概20多年的时间，那个臭氧层那个大洞最后终于才算弥合上了。这都是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所以说这个啊是真实有的。而且过去这20-30年，增洪水、野火各种事件导致全球的极端性气候，这两天那个大的什么华加沙台风啊等等愈演愈烈啊，所以说每年全人类在这上边几千亿几千亿的这么砸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啊。这个呢，他们那帮农村大爷他就不承认这个，他就不理解这个，那你就没辙了啊。另外说到，那你说这绿色能源是不是骗局啊？现在太阳能、风能、储能技术在这10多年的发展期间已经大幅度的成本下降，现在已经和所谓的化石能源已经可以是并驾齐驱的了。这个它不能说整个的，首先气候危机不是骗局，从这个人们开始关注这件事儿以来，地球的平均气温已经升了 1.1 度了，这是全人类各个共同的确认，气体是很要命的，很要命的。说到整个的这个绿能，2020到2020年之间，光伏发电成本下降了85%，风能成本下降了56%，这都是啊国际机构 IEA 的自己的数据。市场规模已经到了1.7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化石能源。那你说这玩意儿，这里边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啊，而且确实是改善了整个的环境啊，对各方面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你说搞这帮人的啊，搞玩绿能的，确实里边有腐败，里边有过度夸张渲染，在这里边啊制造恐惧，他们在里边挣钱。那你说煽惑这个什么石油页岩气儿这帮，你们目的？最大油气生产国之一，你现在把绿能打了，你不也就是为了卖你的油卖你的气吗？你要你的目的就单纯吗？也不单纯啊。毕竟燃烧化石燃料是二氧化碳最主要的排放来源，占全球排放的75%以上，这都是权威的数据，这都是科学，这都是人家测量过的，这东西不是说你一个人我权力大啊，我位置高，我说了就算数，你说了不算。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是那你美国你就这样，全世界谁拿你也没辙。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气候危机本身不是一个骗局，它是真实存在的。所谓因为前边这个成立，那后边这个绿能的革命就理所当然，就顺理成章。那后边的这件事儿啊，从一开始成本很高，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推开啊，效率啊各方面啊，这个发电量越来越大，这是人类的一个进步，这绝不是所谓的一个什么骗局。所以说这一点必须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说昨天在那么一个大的场合扯了1个多小时，最后呢把这一点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一点我是不能接受的啊。所以说今天呢在这儿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讲这件事儿。来，下边我们说说贸易战。嚯，这两件事儿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现在中国这个稀土的发放到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特别是对美国。结果最近呢不有一个众议院的一个代表团吗，啊，议会代表团到了中国去访问。访问呢见完了以后，结果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众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资深议员史密斯在人们问到的时候，他讲说稀土问题 仍然面临持续挑战。他讲，我认为我们没有解决吸毒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解决。因为这帮代表团的人来是为了给中美关系添砖加瓦啊，是一个啊游说团吧，可以这么讲吧。因为它里边它是精挑细选的，它这个议会代表团里面，您刚才说这是军事委员会，它代表着是后边的军火商，还有别的方面的，各个方面有科技的，各方面的人都有啊。稀土的问题，从他嘴里在北京的记者会上直接讲，我们没有解决稀土问题。别呀、啊，这稀土给你们了，怎么没有解决呢？这不是有数吗？海关总署前天的数据啊，说八月份中国对美出口稀土啊，同比和去年相比减少了 11.8%， 环比减少了 4.7%， 但我还是给了嘛。总出口量就是整个的1到8月份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5.4%， 还可以吗？对吧，还是给了。那你怎么说没给呢？没办法，这他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主席，也就是整个做军火用的F-35 啊等等这方面用的那种稀土，主要那三种原料还是不给。中国还捏着呢啊，这件事儿必须把它说清楚啊，这是美国第一次有人公开承认了这个现实，稀土问题没有解决。这是第一啊。然后下边那件事儿呢，路透社引述贸易商的一个说法，中国在阿根廷新订了十船阿根廷大豆，大船啊。然后呢，又还签呢，然后说中国一口气订了15批货，啥意思？也就是这十船还没拉完，后边还有呢。这是一批啊，还是多少批？反正这十船货现在已经走了，又订了总共订了15批货。哇，这件事儿什么情况？有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贸易商说，这显然意味着中国不会买美国的大豆。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买家，今年整个没有给美国下任何的大豆的订单，是零。那现在跟阿根廷疯狂的买，为什么买阿根廷不买巴西的吗？阿根廷前一阵米来急了，没有外汇啊，那这撑不住了，他那个货币一下要垮呀、啊，没办法，怎么办？现在他把这些农产品免税了，就把关税他给免了，这样的话我不就便宜了吗？然后来买，哎，美元不就来了吗？啊，他需要大量的美元，所以说这一免税，那中国一看这太便宜了，那能不买吗？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给大家说的整个贸易战中美之间，那川普明年去还是不去，现在看着非常严重的三件大事儿，一个是这是科技，一个是台湾。那就按照现在这样吧，那你55的关税这么对我，那我稀土这关键稀土就是不给，大豆就是不买，明年的中期选举你自己看着办啊，我砸你的基本盘你自己看着办。所以说现在就这么，除非你在刚才说那三条上你做出重大让步，否则就不成。这就是目前贸易战的最新进展啊。来吧，说说这个，有朋友给我发来这么一个帖子，很有意思。有专家呢把中国呢现在这个专制社会，这个金字塔社会，它给分了9个层，当然最基础的人是更最多的嘛，整个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分到这9层呢分3大块，也就是上下层社会、中层社会和上层社会，主要是这么3大部分。那今天呢我仔细的想了想，我认为他说的还是比较贴切的啊。大家也看看，凡是墙内能翻出来的弟兄，您自己也品品您在第几层，墙外出来的朋友呢，大家也听听这个专家说的这个9层到底对还是不对啊，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最底层当然人也是最多的，金字塔的底座嘛，人口最多啊，那大概说这层人大概就得有5-6亿啊，得有这么多了。第9层是大城市的底层的失业人口， 偏远山区的农民以这些人为代表了，以城市的基本生活标准来要求这些人呢，基本上在自食其力，在生活上是非常吃力的。这是最底的第九层啊，这是最苦的这么一群人了。说到第八层，在血汗工厂的工作啊，在就干那些工作吧，包括一些普通的农民工、普通公司的打工，特别是以那些牛马为代表，虽然能够勉强自食其力，但是很难在大中城市里边立足的。这是第八层。然后到第七层，以普通企业的工人、边缘化的体制内人员、小个体户、城市底层的那种土著，包括呢富裕农民为代表，他们能够在大中城市里边立足，但是没有上升的空间。整个这三层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下层社会，在中国呢这有几亿人之多，这是相当多的。如果把第七层算上，我认为这差不多就到八九个亿，这到十个亿了，就得有这么多人啊，都处在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下层社会了。说说中层社会这三层。第六层，以普通公务员、主流企业职员、高校老师、普通自由职业者、一般的医生、律师、工程师啊，大点的个体户啊，以这些人为主，他们在社会的中层有一定的上层空间，但也说不上什么有自己的事业，这个也说不上。这是第六层啊，这个人也是偏多的。然后第五层，以中企业主、普通的处级、副处级、一般有实权的科级干部，包括一些教授、中等职业的经理人啊，也包括呢有一些很多套房子的那种财主、二三线的小明星、小有名气的医生、律师、工程师为代表，这些人有自己的事业。另外和上层呢，说白了也没多大关系了，也爬不上去啊，就处级干部以下吧啊，一般的中产就这么一个情况。这是处在第五层。中产里的最上层呢，是以一般的地厅级、实权的县处级、院士、大教授啊、高级职业经理人、名医生、名律师、高校校长、演艺明星、知名作家、中等的企业主、小银行家为代表。普通人奋斗多年达到这个层次，这就是他们的天花板了，也就是中层的最上层。这些人呢，和上层有，如果拍对了、站队正确，或者是怎么样啊，祖坟上冒两根烟的话，哎，那弄不好能上去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刚才说到第六层和第七层，就是中层社会和下层社会。刚才说到第六层啊，什么普通公务员啊什么的啊，什么普通自由职业者的，这种一不留神你就下去了，您就到下边这个三层里了。刚才说到第七层里那个普通的工人啊什么的，这富裕的农民，哎，你努力努力你能上到第上一层。这也就是说，基层民工的天花板是中层的下限，也就是中层的最上层有可能啊跃龙门能跑到上层社会去啊。基本上他这九层是非常清楚的啊，这个说的是很明白的。那我们就怀念一下啊，羡慕一下上层社会都是一帮什么人呢？第三层，以一般的省部级、实权的局级、大企业主、权贵富商、名牌的大学校长、银行家，以这帮人为代表，能影响一个地区或行业的发展啊，在体制内，在某个行业里边，那都是有名有号的人物啊，这就算这种的了啊，人家是上层社会的。那再往上那就不得了了。第二层，省部级干部、退休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就是副国级这帮了，大权贵、大富商。要说马云卯卯劲儿，应该能到这个地步啊，马化腾啊他们应该在这儿。大银行家以这帮人为代表，他们能够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政策。这是第二层。最顶层 那就是正国级这帮了，那就是习近平他们这帮，包括呢退休的这帮常委啊，也就是大贵族，共产党这个贵族体系里边最上边那个，他现在正国级加起来前活着的三十来个人吧，也就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那刚才说到第二层，那有多少人呢？大概原来给大家算过，副国级啊、省部级啊，这帮人实权派加上这几个大资本家什么的，全算上不到300人。第二层啊，不到300人。原来是福布福排行榜，就福布斯他们也说过，大概是300个家族，或者叫300个家庭，你都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刚才的第二层。那第三层呢，原来不是给大家讲过吗，有 0.1 的人口掌握着全中国 60% 多的财富吧。 0.1 的人口那有不少呢，你14亿人 0.1 人口1000多万呢，对吧，1000多万人，这前面那都是几百人，那这别起哄了，也就是有那么全算上吧，上流社会有1000多万人，有1000多万人。那后边这4、5、6这中层大概有多少呢？原来马云说过一个1.5亿，啊，有一说呢，后来到了一定程度有1.7亿，后来又讲呢，能勉强往多了算算，能到2亿。后来我认为这个现在都衰退成这样，房地产大幅度贬值，手里原来的财富值大幅缩水，没那么多了。我认为大概有1.5亿，大概是有了。1.5亿，那剩下的那基本12、13个亿，那就基本就都是下边那帮弟兄了，啊，整个这9层，我认为分的是挺好的。那这里边的情况，我们可以简单的评论一下。刚才给大家讲了，这种阶层的跃升，也就是到下三层，那个最上边那层第七层，可以往第六层，往中产那个里边凑合凑合。你要说我能不能跳上边？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非有奇迹出现，基本是没有的。然后中层往上层混呢，那就是您的最上面那层可以往上凑合凑合啊，那就也就是整个的这个体制它是固化的，它是固化的，基本上不发生什么变动，也就整个的这个权力结构，整个的社会结构，就像当年朱元璋搞的那一套，你不是打铁呢吗？这村里，你儿子接着打铁，你是一木匠，那你儿子接着当木匠，子子辈辈，你们就是子子孙孙，你们就干吧，就别变了，这大家就都这样，基本上现在就是固化的、铁打的营盘。那人家上层之间，人家互相联姻啊，人家互相结婚。人家互相怎么样啊，那些个家族你是很难打掉人家的，除非那你个别像周永康啊、薄熙来那就是意外了，但基本情况下人家是不动的啊，人家是不动的，下边的人个别机会有可能往上凑合凑合，但基本上是不动的啊。那整个的权力结构是什么呢？以国家的政治权力为核心画的这个东西，两大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吧，经济财富吧，在中国这两个是高度一致、高度匹配的。也就是当你拥有政治权力的时候，你一定拥有巨大的经济资源。也就是这帮人又有权是又有钱，所以你就不用，你在美国这金字塔你恐怕就得分分，美国的政治权力金字塔可能是这头，财富金字塔恐怕你得重画一个，因为这里边很多人，你比如说彭斯啊，穷的跟鬼似的，他没钱啊，他没钱啊，还是谁啊，那桑德斯，你刚才说那老头他没钱，你别看他当了那么多年参议员，他没钱，所以说有很多人是挺穷的，他不匹配，在这儿是高度一致的。固化，然后是政治权力和财富资源的高度的一致化，这是没问题的啊。那在民主国家呢，这是专制国家这个铁打的营盘，那在民主国家呢，你说有层没有？当然有层了，你要愣分9层的话也分得出来，也可以做到这样，没问题啊。但是呢 作为美国为代表的，或者是世界上这些发达国家，它里边的问题是什么呢？也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塔并没有出现严重固化的现象，也就是它的权力和财富很可能是分开的。你当一任总统也没多少钱，一年几十万美金，完了呢最后发点演讲，人家给你弄个三五百万啊，干起来以后其实也没有那么富裕啊，不像川普现在这个好，趁机发币一下搞100多亿，那是另外的事儿了啊。就是普通的那些总统，像老卡特，像之前那个，他们并不是特别富裕，那跟贝佐斯他们这帮人他是不能行。而且呢他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固化现象，大家都有机会，也就是通过你的努力，我甚至从最底下，从一个车库里边，像原来的乔布斯啊等等这些人，贝尔盖茨这些人，车库里搞一个电脑，搞一什么，蹭一下我到上边去了，它就可以出现的。在中国 No way， 门儿也没有啊。首先这是一个特点了。另外呢，说到中国这种财富，这种权力和财富的这种挂钩，这种勾结，你就可以知道中国国家的这种性质。为什么一有权肯定就有钱呢？那你挣多少工资啊？所以说这国家呢，说一千到一万就是他们的，他们是这个国家里边真实的大贵族。没弄好的叫腐败，弄好的你连腐败都说不上。所以说你像习近平发200多本书，弄 N 多个亿，老百姓都得买啊，那各大机关党政机关全都得买啊，那你说你有什么招啊？所以说呢，这合理合法的腐败是没毛病的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然后说到中层呢，中国的中层人太少了，你才在整个人口中也就占10%几、20%几、10%几吧。这和枣核型社会这天差地别，太脆弱太少了。民主国家它主要就是中间人口最多的是这一块啊，所以说这个呢和民主国家也是没有办法比的，没有办法比的啊。两边的追求也都不一样，两边的理念各方面也都不一样。说到底层这块呢，那就是苦苦挣扎了，最苦的就是那帮老百姓了。在民主国家呢，多少还有一些最低保障，有失业金啊、社会福利啊各方面的一些补贴，所以说呢掉到最底层的人也不至于这么苦啊，也不至于在最生存线上苦苦挣扎。同时呢那些福利也化解了这些社会的戾气，这些暴虐之气，这个呢也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所以说说到整个的这个东西，简单讲吧，我看看啊，我这儿写的我做了一个笔记啊，找不着了，呵呵，这笔记还找不着了，还找我们还跑了啊。简单的就跟大家讲啊，说到中国的这种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的比较，民主社会呢是一个百舸争流，比较接近自然竞争的一个结果，大家呢有多大劲儿，聪明才智自己往上使，在整个的这个社会结构里边上下竞争。我如果聪明，我受的教育好啊，我对自己的投资多，然后呢我找到的工作也比较好，然后自然我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住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或者是怎么样啊，你明显的看不到那种谁欺负人呢或者是怎么样，你看不到那种事情啊。所以说在那儿的民主国家，它是一个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有可能的一个社会，这个是民主国家，尽管它也有这么一个金字塔，但大家呢认为这样还是不错的这么一个东西。最上边的那些政治，你比如政治这个金字塔最上边那部分人，那弄不好明天你什么都不是了，弄不好明天你锒铛入狱也说不定啊，政党一轮替连根就拔了。所以说这一点呢，它就处在了这么一种竞争和不稳定，就导致人们人人都有机会。 所以说，说到中国社会呢，大家希望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砸烂整个的这个金字塔。那你说民主了就没有这个结构了吗？有，但是我们要的是人人都有机会，我们至少拥有一个平等的机会。我们可能不会有平等的生活，平等的收入，因为能力不一样嘛，机遇不一样嘛，运气也不一样啊。这个你就别说了，这个你我大伙儿大平均，那不成乌托邦了吗？成毛泽东了吗？但是呢，你至少给穷小子一个向上奋发的这么一个机会。我认为至少到今天，美国依然还有这个活力还是依然在的。像马斯克那么一穷小子，拿着 H1B 通过最后结婚留在美国，最后就搞这个天马行空，来这么一招，来那么一招。我甚至可以讲，在全世界只有美国能产生这样的一种奇迹。你要在欧洲都有接近固化的一种可能，在日本你以为这种固化不存在吗？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大家族、大财团、大企业把社会的各种社会分工，他们基本把它固化，然后人家之间彼此联姻，彼此怎么样啊？下边的人呢，基本上到了第五层、第六层，基本上就上不去了，也就到此为止了。除非通过政治、通过选举，那你得有奇迹才可以啊。而且在日本又特别讲家世，你比如像川配安倍那算是家族嘛，啊，那他姥爷或者是什么的，包括你比如说到什么其他的那几个有名有号的，像现在的小泉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任日本首相，不也是家族嘛？所以说大家呢都认为这个社会的秩序，大家都认同这个，日本也是固化的挺厉害的，欧洲一样，但是像中国这样的专制，那就是纹丝不动了，那就是铁打的营盘，连起码的一些东西都没有了。怎么来缓解这个矛盾？中国过去的皇帝们，他用科举缓解了一部分的矛盾。那穷书生就会念书，最后考上了，越了龙门，直接就进入到上层了。直接就变成第三层或者是第四层就上去了，你至少给大家一个努力的机会。包括呢参军，薛仁贵什么这些人在战场上啊砍人立功，最后可以当大将，直接拔擢，直接能成为上边，那也不得了的呀，他是有那种机会的。可是现在中国已经不给你这种机会了，那这种固化，为什么一直说政治体制改革砸的是这种固化，给大家一个更多的会。所以说目前看呢，在中国啊，这一点你老这么固化，最后下边这个实在看不到希望。一旦你现整个的国家管理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是要革命的，革命那这个金字塔就翻车了，就从头来了，就跟原来那老朱家那大明朝让人给翻了，那就翻了呗。多少个网页，那时候上千了吧，最后全让给剁了，这没活几个呀，最后不是连根让给拔了。那你要那么干的话，那也没招了。所以说现在看这个整个固化，几乎铁板一块，令人窒息的这么一个专制社会，这么一个专制金字塔，这是主要的一个问题啊。当然我今天的讲的比较粗，我特别希望在大陆的那些社会运动家、社会活动家多跟民众讲讲这个背后的故事，讲讲现在这个固化的、令人绝望窒息的这个社会金字塔，我认为大家这才有可能改变它嘛，才有可能推翻它嘛。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胆刁民说了，一战之后为什么建立国联，二战之后为什么建立联合国，因为大家认识到看似和自己无关的事情其实和大家都是有关的，所以要建立一个国际组织，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啊。我帮您补充两个字，不管是建立国联还是后来建立联合国，大家都在建立一个什么呢？在建立一个国际秩序，以后在世界上打交道或者是怎么样发展的时候，我们按着一个大家共同认知的国际秩序来依规而行。 你要是违规了，我们就去制裁你，甚至呢，联合国发兵可以去打你。就像当时啊，联合国军17国加上后来出了一些后勤的，加起来20多国吧，来去打中国，打北朝鲜。当时是那是联合国就要办这件事儿，因为你当时违规了嘛。整个战后或者是国联加上联合国建立的这个现代国际秩序，这是大家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互相发展、互相打交道的一个主要的东西，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和每个国家都有关系啊，这个都有关系了。李平说，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现在的气温温度明显比我们年轻的时候高了很多，小时候屋檐下的冰溜子现在就见不到了，冬天的大雪已经很少看到了。当然也有一派这样的论点，说地球呢，你比如说小冰河时期然后又化了，然后又怎么怎么样，这个呢确实有的时候和人类的工业化活动啊各方面没有什么关系，地球自己它就折腾啊，突然进入到冰川然后它又化了，这个是人力没有办法阻挡的。我们只是地球上的一个小蚂蚁嘛，我们还没有牛到能够改变地球的气候，还没那么厉害。但是这里边目前确实是有人类的贡献，就是这个温室气体，这是我们弄的，我们加剧了整个环境的变化，演变成了一个气候危机，这是我们弄的，这就别赖别人了。你现在再这么排放，以中国为主的，你现在也没人管了，你现在中国现在好家伙，这煤炭什么发电什么的这就开始了，美国这在一上全世界排放最大的老大老二，你们俩要都这样的话，那这整个温室气体又来了，那这么多年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所以说呢，气候发生变化，可能变暖变冷，这个是自然现象，这个主体是它。但是我认为，你比如说我粗这敲脑袋随便这么一说吧，有20%-30%的成分还是人类造成的，就是这个温室气体啊！大家随便动动手指 ，AI 您查一下，这个人类的温室气体会给世界啊现在的气候危机造成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啊？现在的极端天气啊出现的这么猛烈的频发，这东西正不正常？应该说呢，人类在里边有很多啊自己的贡献了，这个确实是有了。微漏，我觉得中国社会根本不是什么金字塔型的。也对，您说这金字塔呢，咱们说的是比较齐整的啊。金字塔每一层都是平滑过渡的。中国是个这个字儿怎么写呢？因为它每一层确实像您说的这个是有很大的脱节。你比如说金字塔要这么说的话，可是呢这个上层和中看着是这么一个三角，实际上它就是一点儿。您想它才一个多亿的人，那下边这三层一下就得无限扩大，因为有12-13亿呢。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金字塔形象啊，你上边最早的那个最上边金字塔它按说只有一根针。福布斯说了吗，300多个家族就是最上边那根针，那他就不能算是一个塔尖，连塔尖都算不上。人家老朱家当时大明朝那可以算，那上边一大帮啊，那个王爷什么的，那算，满清也可以算啊，8大铁帽子王后来加上允祥算9大，啊，加上人家后来往下传嘛，还有什么公爵伯爵什么一大帮，人家那个也算勉强是一个金字塔。中国这个是底下一大坨，上边就这么一点儿。哎，就简单这么说了，这么说形象。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